哈利路亚，奉救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早祷会。我们来唱赞美诗259首。书的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约拿书第二章，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来读。好，约拿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请读。约拿在一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你却要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于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阿们。那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看到了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我想约拿在这鱼腹中的三日三夜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了解他什么事也都没做，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想在鱼腹中的祷告，神会垂听吗？神听得到吗？我想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人的祷告，像主耶稣来到可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看在约拿书里面，在渔夫当中，我想可能只有他是这么样的祷告。我们却可以从这样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了解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敬拜神祷告不在山上也不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只要求告神的名，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21节，看到24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1节到24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那种心灵跟诚实的敬拜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约拿在渔夫当中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可以说是在绝境之中可是我们却从他的祷告里面生出许多的盼望跟希望，而且他祷告里面充满了一种感谢甚至到后面能够有一种喜悦励志，这个都是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可见在祷告地点不是很重要，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向神祷告，心灵跟诚实这样的祷告神要大大的垂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这个尼希米，在尼希米听见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之后他心中感到非常的忧伤甚至坐下哭泣禁食祷告特别为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毁这件事情来彻底的向神来悔改他悔改什么呢悔改他的罪，悔改他父家的罪，悔改整个以色列国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神就开路了。这个开路之后呢有一日他来到王的面前，王看见他面带愁容之后，王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的尼希米不知道怎么开口，圣经里面讲了一段我觉得很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的第三节第四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在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虽然这个祷告时间很短可是我们却看见是发自于尼希米的诚实，还有他的心灵的一个呼求祷告借着他一种使命的承担为这些耶路撒冷城墙被毁这个事情彻底向神悔改，那神就制造机会让王看见他的愁容，也在祷告默祷之中神开了一条路，甚至他所希望的对王所说的王都成全。这个就是我们在无时无刻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 传道在珠穆龙潭教会的时候也是在去年前年有一个家庭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因为得到癌症后来就来信主。那他儿子在家里面祷告得到圣灵因为他非常的迫切很相信很坚持。我们到在客家的一个部落当中要信主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对整个自己过去所信奉的信仰是非常的坚定。后来他的母亲本来不以为意因为这个儿子生重病可是却看见他非常的积极来到教会总是非常的喜乐这个做母亲的也想为这个儿子来祷告于是他就跟他的儿子来到教会后来听到说我们的神是全知全在的神他无时无刻都不断地为他的儿子祷告据说他在家的时候他就一边做家事就一边祷告就照着教会的祷告的方式不断地颂赞神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做家事忙一些事情甚至浇花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了他就发觉他祷告怎么不一样舌头会卷动身体会震动他这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后来他一次两次觉得祷告不一样后来就告诉教会的负责人后来这负责人告诉我我特别请他到前面祷告很感谢主很清楚的他得到圣灵灵眼非常的充满所以可见我们在任何地方这个地点不是很重要有时候时间也不是说一定要祷告很长当然我们祷告很长比较能够专心祷告其实我们只要诚心呼求神神就垂听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听到好多类似这样的见证所以在约拿渔夫中的祷告我们就看见他在绝境之中也是在黑暗之中在患难之中也是在神的管教之中的祷告他能够彻底来思想来感念神的爱我们来看约拿书的 第二章我们请看第二节我遭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站在约拿此刻的一个绝望里面他提到说阴间的深处呼求所以可见整个生命在这个时刻里面不到还能不能继续生存可在这个祷告里面他真的很有信心在患难中的信心我觉得不简单他相信神一定垂听这个不简单其实我们祷告里面我们能够凡事站在神的救恩的立场我们相信神一定保守看顾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却看见约拿的祷告是蒙垂听的那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边提到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到底是谁把约拿投到这个大海之中的其实是众人可是他这边并没有描述人把他投入大海之中而是说神将我投入大海之中我觉得在这个祷告里面约拿发现了其实这个灾难因为他而起因他的缘故所以被投下去是神的一个工作虽然是人的手但是却是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在患难里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在39篇的第九节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觉得这句话很棒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所遭遇的我们要肯定相信一切都出于神既然是出于神一定有神的目的所以祷告里面我们就不能够从祷告里面来去检讨神很多人在祷告里面常常检讨神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怎么不垂听我的祷告我们常常在很多时候去检讨神却没有想起了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应该做什么检讨一个这么慈爱的神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么大的考验到底我在神面前我做了什么 啊，到底神在这个事情当中让我学习什么？好，所以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越南相信这整件事情都是神的安排，神透过这样的情境引导他更深入的啊，能够在这个患难当中来向神祷告，这是出于神的。那既然是出于神，神就一定有能力来解决，来帮助他。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啊，我们要相信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神，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许多的人物，我们都发现他们所遭遇的都是神在他们身上量身定做的。我们只要在一生当中，我们要知道神是掌握历史的神，也是掌握我们一生的神。出于神的，我们借着祷告祈求，神必定引导我们。好像在哥林多那边特别提到，我们所遭遇的这个试炼绝对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神总会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呼求神，神就开路来带领。我们来看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非常的坚定信靠神，他虽然被驱逐仍然仰望神，他虽然被管教仍然愿意亲近神，他虽然在绝望当中仍然来盼望神，盼望神的拯救。所以约拿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出于神的管教，也在这个管教里面他能够服神，也能够服了因所犯的错受神的管教。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二十六章。利未记我们来看二十六章四十节，我们来看到四十二节。利未记的二十六章的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了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所以这边有一句话特别提到承认纳罪。所以在四十一节后半段又说谦卑了，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我们人软弱，我们人犯罪，必须受管教，好像在希伯来书特别托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理当受父亲的管教，如果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所以可见呢，神也透过这件事情来管教他。所以约拿在这个管教里面他能够接受，也能够服了神的一个管教，罪孽的刑罚。那神就开始纪念，透过他的祷告，透过他的懊悔。所以我觉得一个软弱的人，曾经我们得罪过神的人很重要，要学会服了罪孽的刑罚。我们看见大卫犯罪他能够彻底悔改，可是没有因着悔改之后神就不管教他，神依然管教他。圣经特别提到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大卫犯罪之后这个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必定要死，就透过这个事件往后又看见他的儿子暗嫩甚至玷污了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女儿他玛后来惹起了拉撒龙杀这个暗嫩的事件到后面拉撒龙来叛变来追杀他的父亲大卫，刀剑不离他的家。可是大卫没有因此这样来离弃神仍然紧紧地抓住神，好像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被驱逐仍仰望，被管教仍亲近，绝望中仍盼望。这就是约拿在渔夫当中能够不断的坚信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我们来看约拿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七节，我现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所，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好，我们看见第七节是说到他想念神，他相信神的慈爱。这个想念神在苦难里面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 想到这边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主耶稣所举的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浪子是小儿子，在父亲还没有死之前要这个产业，甚至应该得产业的是哥哥，他甚至主动要产业，之后拿了所得的产业就离开父亲，到这个世界到处挥霍，到后面遇到饥荒，感到非常的穷苦，什么都没了，这时候甚至要去投靠一个养猪的人家，甚至饿到后面连猪吃的食物都要抢着来吃。圣经后面提到他醒悟过来了，我如今为什么变得这么样的狼狈不堪，我有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大财主，非常的有钱，我以前是个如王子般的生活，如今变成这样。他醒悟过来了，于是他起来，他心中说，我要跟我的父亲来忏悔，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所以这个勇气是从哪里来？想念父亲的爱。如果今天他不能够体会到父亲的爱，我想他光是脑海里面一想，哎呀，这个父亲是很严厉的，他知道父亲怎么去管教他，甚至不接纳他，我想他不会回到父亲的身边，因为他想念父亲的爱。所以此刻的这个约拿，他想念神，想念过去神的恩慈，想念神的怜悯，就成为他的动力来亲近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软弱在，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慈爱，神是公义，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圣经又说，祷告进入神的殿，达到神的面前，这个都是记载了，就是他的心能够贴近神，好像跟神的距离不再是那么样的遥远。他在深海当中，不知道是深海的这个多深的地方，在鱼腹当中，好像离神很远，这是身体，可是心里面透过祷告透过悔改，好像能够体会到神的爱，贴近神的心，好像跟神很亲密。所以圣经说，进入神的院，达到神的面前，都是一种贴近神的表现。所以到后面他能够喜悦来祷告。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九节，约拿书，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约拿就已经感受到，已经完全相信到这个救恩一定出于神，神一定拯救他，百分之百的相信。这个不简单。甚至他开始许愿祷告。我们一般呢，很多时候是体验到了，我们立志能够为主做很多的事情。那这时候的约拿还在渔夫当中，他就已经贴近神的心，感受到神的慈爱，也相信神的救恩，甚至许愿立志来还愿，不简单。那他有什么喜悦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八节里面提到，他为别人的缘故，他说信奉那个虚无之神的人离弃他们的主。所以可见这个约拿的喜悦跟别人有关系。大概他在船上的时候，看见船上的人因为这个风浪吹逼的时候，他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时候的约拿可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受，这个时刻里面他想起来了，这些人是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们所敬拜的虚无的神，他们并不认识也不明白那个爱怜他们的他们的主。所以他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这个许愿当中似乎他求主能够给他机会，也能够把神的爱来告诉他们，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宰。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这个祷告里面，借着贴近神的心，他能够生发出一种对神的怜悯，而去怜惜那些不认识神而拜虚神的神，不断的肯定他在神的爱中。那第二个，他的许愿也跟他自己有关系。我们看见这整件事情帮他投到海的时候，海就平静了，他以为他可能就死了，神就派这个大鱼，不是把他咬，而是把他吞了，甚至留了他的活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清楚的神迹。此刻的约拿他也体会到完全是出于神，神的救恩，神的保守。 我觉得这个不简单。那最后我们就看见神就吩咐于把约拿涂在旱地上面，神的吩咐。所以我们昨天说顺服的鱼跟不顺服的人，这个鱼很顺服，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为什么不涂在大海之中，涂在旱地？我想这都是出于神。这个大鱼要靠近旱地势必有危险，就会搁浅，因为雨非常的大，这个都是出于神的看顾跟保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神有办法来去改变这个约拿，因为神他是绝对的，要约拿能够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恳求主能够从这张的祷告里面，我们也能够学习约拿的顺服，在患难当中的一个祷告，凭着信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体贴神，甚至更生发出更多对人的怜悯之心。我们一起来祷告。